亲爱的主耶稣，我的灵魂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唯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是你的爱吸引着我，震撼着我，我带着深深的渴望，我的心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我要到你的跟前，畅饮你赐给我生命的活水，宜人的溪川。你要赐给我的活水，让我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的心中涌出活水的江河。主耶稣，你将你的圣神倾倒在我的心中，你为我施圣神的洗，让我整个的灵魂都浸泡在你生命的活水里，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主耶稣，你是我的光荣的希望，你给我的盼望藏在我的眼前，为此我不再忧伤，我不再害怕，我要用信心的眼目常注视着你。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已在我生命中开启了你的圣功，你是信德的完成者，你必要在我的生命中完成你手的画工。我是你的佳作，是你的画工，是你的新受造物，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是你以恩宠拣选召叫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是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我要看着你喜悦的奔跑在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上。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你的爱在我的心中，你圣神的活水充满在我的生命里，你把我们带到幽静的水旁，碧绿的草场，使我们得安息得保育。主耶稣，谢谢你，有你我的心就满足，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你荣耀的肖像，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看见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看见你就在我的眼前，就在我的右边，求你向我们启示你的爱，让我们听见你慈爱的话语，你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呼唤着我们，我们是你的羊，你认识你的羊，你要使得我们也认识你，你按照你羊的名字 呼唤着我，我在这里，主耶稣，我要向你竖起我的耳朵，聆听你爱的呼唤，生命的话语，让我听见，听见你爱的呼唤，听见你甜美的声音，让你的爱借着你的圣神倾倒在我的心中，让我满心在你的爱内来承受你满满的爱。你浇灌的圣神就在我们的心中淌流，就在这个地方充满浇灌。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圣咏七十三篇，那里提到亲近主为我是多么多么的美好。亲近主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这一份美好深深的吸引着我们的心。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就是极甘于甜美的。当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召叫伯多禄、安德烈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就立刻抛弃了船，舍弃了网，跟随了主耶稣，就是有一个甜美的呼召。这一个呼召会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我们就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呼召，爱的呼召，让我们来亲近他。若不是他召叫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的跟前。他若召叫了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回应？当我们回应他，我们就进入一个更大的好。你继续的捕鱼，天天都捕很多的鱼，但是错失了跟随主，那不是最好的。你有了世界多一点财富，你却没有那天上永远的丰富。那是耶稣行了奇迹，当伯多禄宗徒们他们昼夜劳苦毫无所获时，耶稣向他们传讲了福音，然后跟他们说把船划到深处去撒网捕鱼。伯多禄说，老师，我们已昼夜劳苦毫无所获，这一个一生捕鱼的人他知道如何捕鱼，一个从来没捕过鱼的人却告诉他们如何得着鱼。我们的主耶稣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不是他有经验，而是说所有都是因他而受造，因他而存在，万事互相效力，都是听他的使唤，听他的命令。伯多禄讲说，纵使我们昼夜劳苦一无所获，但是我们要照你的吩咐，就立刻把船划到深处。主耶稣讲话很有次序，划到深处撒网捕鱼。你不要倒过来有点懒惰就在这里撒网捕鱼，可能网都破了，网到底下的这一些石块要划到深处 滑到了深处之后，就做出第二个工作，撒网。撒网以后捕鱼，捕了多少？满满的鱼。装了两只船，几乎都要下沉，却没有沉。这网满了鱼，网却没有破。如果网了很多很多的鱼，最后呢，网破了，好伤心哦。不是你的渔网多耐用，而是主神奇的手要成就它。神奇伟大的事。那么他们一只船还装不下这么多鱼，就装了两船的鱼，有同伴来帮助，也就是主给我们的丰盛远超乎你可以承受的。而就在这个时刻，主呼召他们来跟随我，还没想说这鱼还没卖钱呢，这鱼还没处理呢，那等我都处理好了，都安顿好，都卖好，可能你就错失了最好的时间。世事有定时，我们要学习着主跟我说什么时，立刻的顺服。拖拖拉拉的顺服就是不是顺服，要立刻的顺服，立刻的回应他。所以就这样，他们经历到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经历到多么多么大的丰富，与耶稣基督在一起。伯多禄后书说，在主前一日如千年，一天就像一千年一样。我们今天是第几天呢？那么就是已经超过1500年了，对不对？所以那些君王都希望别人喊他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比我还年轻，秦始皇就死了，没有万岁。但是在属灵里，我们已经是万岁了，因为一日如千年，主的话是真实的。这一日如千年的丰富，所以众徒们，伯多禄跟随主跟随了几年？3年。一日如千年，一年365，365乘千就是36万5千，对不对？纵使你算不出来，我算不出来，你知道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已经是万年了，万岁了。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丰富，是远超乎我们生命的尺度。他还要给我们更多的丰富，当我们继续的跟随他。主耶稣在他生命中最后的末期，他要上十字架来救赎我们。他跟门徒们吃了最后晚餐，也为门徒们中途们洗脚，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他们吃了最后晚餐，第30节，他们唱了圣咏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就对他们说话，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主把未来要发生的事告诉他们，好使得他们有心理准备，好使得他们善用知道了这一个即将发生的事，主给他们祈祷的机会。主继续说，但是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勒亚去。如果我们听主的话，主不止一次说他死后3天就会复活，很短的时间，3天你能够等待吗？是不是很久的时间？那么这不很久的时间，他就会复活。这复活指的就是他会死，没有死怎么会复活呢？ 我们都盼望有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复活的能力，他会给我们，他要给我们，但是我们愿意与他同死，为他而死，把生命 舍弃，就会经过这一个死亡的苦难，却没有死，活过来。在我复活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里勒亚去。意思是什么？耶稣受难死了，他们应该到哪里去？加里勒亚。他们去以后是在那里等候吗？不是，耶稣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只要去了就会看见。这是好消息。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这短暂的苦难要给我们造就格外丰盛的荣耀，是在勇士里，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荣耀中以他一统为王。所以不要再害怕这短暂的苦难，相信主耶稣，他说我到天上是为你们准备住宿，我们要堪当，当得起，来承受他在天上给你、给我、给我们准备的住所。你若活在罪恶中，你不能到天国去。我们要活一个圣洁的生命。这时伯多禄就回答他说，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我绝不会跌倒。主耶稣面对面的跟他讲了爱的话、鼓励的话、真理的话，他只听了一部分。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这一个你们都要，是不是每一个宗徒，每一个，包不包括伯多禄？包括他，其实蛮不满的。为什么包括我呢？就是他的情感不太接受这一个直截了当真理的话。如果我们愿意主来管教我们、教训我们，你要喜欢他指出你的错误。主啊，你不告诉我有这个错，我不会知道的。纵使被管教的时候有不舒服，但是父亲管教子女，子女就能够不走错路，走正路，像父一样的成全。而伯多禄他回答耶稣是，即便众人都为你的缘故跌倒，就是别人会跌倒，你讲对了，我绝不会跌倒。他没有全部否认耶稣的话，只否认跟他的一个部分。如果十二个宗徒其他十一个都跌倒了，至少肯定了耶稣十二分之十一。这我绝不会跌倒，这个绝在了三个灵魂体中间，我们的魂有一个意志，他愿不愿意，他决不决定，强烈的意志不要跌倒，他不愿意跌倒，他的意愿是不要跌倒。那么他的思想有没有想他会跌倒？他想，我怎么可能跌倒呢？他的情感喜不喜欢跌倒？不喜欢。他讲话还很有力量的体力，有的时候理直气壮，我们自以为有理却不气壮，因为很快的就泄了气了。这思想、情感、意志都整合起来来抵挡主的话，但是天地会过去，主的话不会过去。让我们学着一点，主不会错，会错的是谁？是我。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不会错，你要小心，你真的要小心，主不会错的。我们的把握不是在自己的意志、思想、情感或体力，而是在主他的应许、他的话。当他这样说，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对他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耶稣第二次还更多的说了：“今夜鸡叫以前，就是很快，就是今天，就是鸡叫以前。”你们在这里有没有听过鸡叫？这里的鸡就整天在叫，所以鸡叫以前就是片时片刻。我走回我的地方就听到鸡叫。那么今夜就是那一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伯多禄说：“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众门徒都这样说了，大家都这样说了，因为有一个带头的，所以民主大家都同意了，你的思想情感跟意志也整合了，就一定是对的吗？不是。在真理上是耶稣是主，天主，他怎么说就是真理，不会变。众人都喊着定死耶稣，那么就对了吗？独裁是个人的意志，民主是众人的意志，只有天主才是永恒的，就是天主有圆满的旨意，必要成就。耶稣就不再讲话了。有时你的话让耶稣讲不下去，不讲话了，你好像讲赢了吗？难道吵架声音大的就是真理吗？啊，不是，该讲主都讲了，你不想听主他不讲了，因为他不能在那里跟你一直讲，有父命定的时间跟他要继续完成的事。随后耶稣去祈祷，跟他们说要醒悟祈祷，他们就睡觉。在第四十节，主对伯多禄说：“你们竟不能同我醒悟一个时辰吗？醒悟祈祷吧，免陷于诱惑。醒悟祈祷吧。”他们继续的睡，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他没祈祷，这错失了这重要的时刻，得到了装备。而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的祈祷是迫切恳切的祈祷，他的汗带着血流在地上，极为迫切的祈祷。你的老师都这样祈祷，你在那边昏睡，你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而且他话这样说：“不能够醒悟一个时辰吗？你们要醒悟祈祷，免得陷于诱惑。”主继续说：“心神固然切愿，肉体却软弱。”你的心，你的灵，心神就是那个灵，所以我们读圣经会看到很多的地方有讲到灵，有讲到魂，有讲到体，那是不一样的意思。心神切愿是灵里切愿，肉身软弱，魂跟体由肉所生的天然的生命是软弱的。你不要以为说：“主啊，你都知晓我是心神切愿的爱你，但是我的肉身软弱，所以我不能每天早上起来亲近你，因为那是我睡觉的时刻。我很想要读圣经，但是这个连续剧正是这个时刻。我想要读经是很切愿的，但是我的肉身软弱，主你都知道，他是知道。那么主的意思是说他们应当如此吗？都不是，因为这样的生命，这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生活，很不好的生活。他要给我们的是心神切愿，他要给我们的灵是刚强的灵，得胜的灵，能够管制我肉性的软弱。时候到了，主耶稣基督被抓了。我们看69节， 当耶稣被抓后，伯多禄在外面的庭院里坐着，有一个使女来到他跟前说，他是爱耶稣，他没逃跑。有的宗徒们已经逃跑了，伯多禄还跟着去看。那么有一个使女到他跟前说，你也是同了加里勒亚人耶稣一起的。他讲的对不对？非常对。那么这一个对的话，伯多禄怎么说？他当着众人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知不知道？知道。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牵强，说我没否认你，我只是打马虎眼。但是在属灵上否认了没？否认了，而且说谎。他就出去到了门廊，他一说错话，他一做错事，就倒退，离耶稣更远，对不对？当你说谎时，你会离耶稣远一点，远一点。那么到了门廊，另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他不是对伯多禄说，是对其他的人说。他们在一起讲话，说什么呢？这人是同那纳扎勒人耶稣一起的，说的对不对？对。那伯多禄听见呢，人家又不是讲你，你也可以打马虎眼，就不必对号入座。但是心里被刺激了，他不能够，好像不是说他，他就怎样？他又发誓否认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有没有模糊的空间？没有了，就是他真的否认了。不是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他是发誓否认，不但否认，而且发誓。过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的确你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发誓变成了诅咒发誓的否认，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跟他在一起生活三年，照顾他，爱他，体贴他，帮助他，就在不久前还为他洗脚的主耶稣，立时鸡就叫了。就在那个时刻，鸡就叫了。伯多禄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耶稣面对面的跟他讲，他不明白。而这个时候他想起，他能不能够不想起？不能，因为圣神必定要使他想起。鸡可不可以那一天忘了叫？不能，因为圣神管制一切，鸡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叫。可不可以早一点叫？也不能，连鸡都这么听天主的话，该叫就叫，不该叫就不叫。所以圣神使的环境中，在管制中，就发生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讲的话立刻当夜就应验。而这一个应验，伯多禄是被圣神那一个强烈的运行在他的心中，他想起耶稣的话。圣神的工作，若望福音第十四章，就是他要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读经，你读了主的话，在需要的时候，圣神就使你想起主的话，就成为你得胜的利剑。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他想起以后，想起了以后，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一到外面就伤心的哭，痛哭。原来跟耶稣基督这么强烈的理直气壮，其实理不直气，气挺壮的。但是被鸡叫，就整个泄了气。这就是一无所用的肉，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他哭泣了，他愿意悔改，也没有能力去澄清，可能那些人还在那里。我刚才说错了，我是认识他的，他不敢，他不能，就是很愿意却很软弱。复活的耶稣，他复活了。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那一天就是耶稣复活的第一天。耶稣受难至死，三日后复活，就是他否认耶稣基督的那一夜之后的第三天，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也是晚上。门徒们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知道他们害怕，愿他们都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膀指给他们看。门徒见了主，便喜欢起来。他们在之前已经听过了玛利亚、马德勒拉看到了复活的耶稣，蒙主耶稣派遣去跟众徒们讲，还有其他的妇女，还有一些往厄马乌两个门徒，他们都看到了复活的主耶稣。现在众徒们通通都看到了，而且主显示他的肋膀，主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而且让他们知道跟他们讲话的是复活的主耶稣。他的肋膀被长江刺透的洞还在那里，他的手足被刺穿，有钉痕也在那里。他们见了主便喜欢起来。复活的主带给我们复活的喜乐，带给我们莫大的喜乐。一个很深的伤心伤感，就是你爱的人死了，再也见不到了，很伤痛，很伤痛。那么已经不能再见到的人，不可能再见到，他复活了又能够在一起，多么快乐。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不论你所爱的人先你而去，只要他在基督内死去，你也在基督内活着，死或死或活，在基督内你都会到天国里，会跟他们再见。复活的主耶稣他复活了，带给他们极大极大的喜乐。主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他们虽然跌倒了，可是主耶稣基督还要用他们。我也曾经跌倒过，主还怜悯我用我。你们是不是从来没跌倒过？也跌倒过，主也可以用你们，可是我们要悔改。你悔改了以后就笑得出来。你若固执抵挡主不悔改，主会打发鸡来让你悔改。你还不悔改，最后是交给撒旦来管教。其实撒旦会迫害你，你都不悔改，死都不悔改，也就不能改了，也就到地狱的火屋里去，去到那里就不能再出来了。所以主派遣他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主对他们吁了一口气，主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蒙赦免，你们存留谁的罪就给他存留。主吁了一口气，你们领受圣神吧。最初的亚当是用泥土造的一个人，但是还没有生命，是天主对亚当从他鼻口里吁了一口气，亚当就活了，成为一个活的魂。这一个耶稣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他们就重生得救了，他们在基督内有了新的生命。 所以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经验有两个显示出来，天人合一的生命指的是我们也能够天人合一，有重生的生命，有天然的生命，耶稣取了天然的生命。那么耶稣在约旦河临洗，就是我们要在圣神内临洗。宗徒们没有在圣神内临洗之前是多么多么困难，那么如今复活的主给他们吁一口气就可以了吗？还不够，重生得救了是重要的，让我们可以更经验那一个更大的丰盛，这丰盛的生命有了才能够进入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翻到宗徒大事录第一章，宗徒大事录第一章，耶稣复活后有40天之久，第三节，发显给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耶稣复活了有40天之久，复活的耶稣教导宗徒们。在格林多前书15章，有一次耶稣基督显现，同时显现给500位弟兄，所以复活的主耶稣显现给很多的。那记载着500位，圣经中也记载着好多位，所以至少有500位以上都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第四节，耶稣同他们一起进食时，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但要等候父的恩许，即你们听我所说过的，若汉固然以水施了洗，但不多几天以后，你们要因圣神受洗。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跟门徒们讲论天国的事，这天国的事里面就是要我们进入天国，认识天国，跟圣神的联系有绝对的关系。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神而重生，就不能进入天国。人若不由上而生，没有重生，就不能看到天国。那么必须要重生得救，可是要经验到天国的威能，更大的丰盛，就要因圣神受洗。耶稣所传讲的都是环绕着因圣神受洗，因为他们已经重生得救了，他们是信耶稣，耶稣吸了一口气，他们已经重生得救了，他们所需要的是在重生得救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因圣神受洗。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主啊，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主跟他们讲真理的话，他们却模糊焦点，跑到了世界里世俗的想法。有时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还有很多的旧的习性习惯，旧的想法。主就回答他们，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主再把他带回焦点，但当圣神降临于你们身上时，你们将充满圣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主在约翰福音3章所说，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作证就必须知道，就必须经验。作证不是只是你的想象，也不是你的希望，你的希望变成了真实才有见证，你的希望可以祈祷变成真实。那么为主作证之前要有作证的能力，作证的经验，圣神要把这一个得胜的经验让我们真的经验，要让我们真的经验到耶稣是天主子，耶稣是墨西亚受膏者，真的认识耶稣是谁。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在他们的观望中被举上升，有块云彩接了他们去，离开了他们的眼界。耶稣讲的都环绕着在圣神的临洗，就是复活的主耶稣会离开他们，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的跟他们在一起。 如果你要出远门，你在出发之前要不要把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的爱人，告诉你的孩子？你在保险箱里放了什么？保险箱的密码要告诉他们，免得他们不能够用你留给他们的财物，会跟他们讲最重要的事。那么会不会在那里只讲什么鸡鸭鱼肉啊，这里的鸡怎么样的样子啊？平常生活可以，可是在最宝贵的时间就不是讲那些事了，是讲最重要的事。所以耶稣讲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说是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因为他们也心里很担心，因为一直听到天国的事，天国的事，结果好失望哦。我们原指盼他就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家的，怎么他死了？这是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们他们在谈论他们的伤心痛楚。那么一直听到天国的事，结果耶稣死了，好失望哦，好像天国也泯灭了，没有了，很失望。那么耶稣复活了，这个希望又再起，好像耶稣要走了，此时不问这件事什么时候问呢？这也是对他们最重要的事。他们最重要的事要知道的，其实不是他们想的，也不是他们能够懂的，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可是主说你们要充满圣神，你若不充满圣神，你永远不会得到真实的答案，你不会知道的。因为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我们要在血肉中生活思想是不行的。虽然重生得救了，他的思想还是一个没有更新的，对不对？才会问这个问题。那么耶稣在跟他们讲，他们懂了吗？还是没懂。但是耶稣就升天了，不再多讲了，多讲有用吗？没用。什么会有用？圣神。他若不去，圣神就不会来，他晚一点去，圣神就晚一点来。耶稣都在最对的时间做最对事，他该说的说了，圣神会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说的话，这是双重的印证，我们就会通达之想。耶稣升天了，耶稣升天前也跟他们讲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有没有？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有两个往厄玛乌的门徒，他们当天就返回，回到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一起，我们看第十四节，这些人同一些妇女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他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当我们会同心合意的祈祷，当我们同心合意时，就准备好承受他的圣神，承受他的荣耀，承受他的丰盛。当我们众人都同心合意时，主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这同心合意的祈祷，主很愿意。我们怎么能够有同心合意的祈祷？就是我们与主的心同心合意，思念主所思念的事，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我们彼此才会真真实实的合而为一。那十一个门徒都跟伯多禄一起否认耶稣，他们倒是十二个人同心合意的，那可以吗？变成集体反对天主，反对主耶稣的话。我们要在主的话中，主的旨意中跟主同心合意，我们就会彼此同心合意。原来他们在一起还会争，当你为王时，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这样子要求，这是祈祷。那个时候别的门徒都很生气的，为什么你们两个坐耶稣基督的左右，那我们呢？他们会竞争，他们会比较，他们会只想自己不想别人。一个只想自己不想别人的人是不能跟别人同心合意的，两个这样子的人一定是两个心。你想要吃好的西瓜，他也想要吃好的西瓜，同心合意了吗？都吃了同一片的西瓜，心还是分裂的，撕裂的。这一个同心合意有十天之久在准备， 十天之后，我们继续读第十五节。那时他们在一起的人大约有120人，不是所有听到这话的人都留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祈祷，而是认真愿意回应主的人。所以听见还要回应，照着主说的话去做，你是有福的，你绝对是有福的。这十天之后，第二章，五旬节日一到，众人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这强烈的圣神像暴风一样的刮来，是超乎他们的想象。也尽管同心合意的彼此相爱，迫切的祈祷，主的时间到了，就会他的神降下来。有些好像散开火的舌头停留在他们每人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邦话来。他们充满圣神，说了新的语言，在圣神的灵息，充满圣神就会说新语言。那时居在耶路撒冷也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响声一响，就聚来了许多的人，他们都仓皇失措，因为人人听见他们说自己的方言。也好像如果在这里，比如说在中国有重要的庆典，五旬节是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庆典，在中国国庆日有在最大的广场，世界最大的广场是天安门广场，对不对？很多人聚在那边在庆祝，突然一大响声，那么有的人可能从远方各地的侨民，他也在这个机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哦，我的孩子在美国出生，没有见过祖国，那么我带他来，那是德国的也带来，然后一大响声，在本地的人就开始说了新的语言。这里讲到16种的语言都被辨识出来，怎么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呢？比如说我的女儿出生在美国，他们的英文是非常标准，我会讲英语，我生活在那里，可是不管我怎么讲都有口音，所以说你的口音就辨认出来你不是生在这里的，所以伯多禄的口音就辨认出来，我们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口音，要被世人辨认出来，得胜的基督徒有得胜基督徒的口音，有同一的心神的舌音。我们刚才在讲那一个感动，圣神在我们中运行，是同声同调的，在说在唱都是同声同调的，而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而是同心合意的，同声同调。我的英文就是有我的口音，那么我女儿说，爸爸你听他们讲的英文比你还标准呢。那其他的说，哦，他讲的德文比你还标准呢，他讲的俄语比你还标准，惊不惊讶？他们都是渔夫农夫，没有受过很大的教育的，他们就说了这些语，非常非常奇妙的事，他们都用我们的话讲论天主的奇事。众人都惊讶说，这是什么事？当时有120个人，每一个人的舌音是不一样的，都不一样的，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舌音都不一样，那是天主给你的，你跟他讲话的一个不同的，那么120个人就是有120个不同的语言之恩舌音，其中有16个被辨认出来，还有其他的没有被辨认出来。舌音也是天使的语言，那是不会被辨认出来的，那是天父的语言，有的时候也是这世上的语言，那是起初我们的语言。当亚当跟厄娃在乐园中跟天主讲话的时候，是不是用了天主的语言？他们说天上的话，在天上的众圣众天使都是讲那个语言，讲一样的语言。所以亚当犯罪以后， 他没有失掉他的语言，还跟天主有对话，你为什么吃这我禁止你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呢？他还会讲，都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她要我吃的。原来说这是我的最爱，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我会爱你，你吃了你会死，我不吃你死，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去死，要死咱们一起死。这是亚当吃的这个爱的果，不是爱的果子，是爱的一个肉性的爱，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可是临死了以后就失掉了那个爱的泉源，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而且会控告这个害我的女人，要我吃了这果子，是谁给我这个女人啊？谁？就把天主的恩惠用来控告天主，人怎么做了撒旦的事，控告者。可是他们还是讲一样的语言，后来集体合在一起，要建一城一塔，盖巴贝尔塔。就在那里，天主混乱了他们的语言，从那个之后就有各种语言，直到五旬节，天主再把我们恢复讲同样的语言，同声同调。这是一个很大的恢复，在他的国里都要讲天国的语言，在他的家中都要讲我们的父语，就是讲论天主的启示。众人犹豫说这是什么事，另有一些人就讥笑说他们喝醉了酒，没有光，那理性的就喜欢找个理由，那感性的就喜欢随便的去说，那他们就说喝醉酒了。伯多禄就同十一位宗徒站起来，高声的向他们说。当伯多禄站起来时，十一个宗徒跟他一起站起来，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意思你所讲的我赞成我支持，而不是你讲的我躲到一边偷偷讲，那就不是同心合意的。他们过去会彼此争执，现在已经不会了。经过了这十天的炼净、祈祷、圣神的准备工作，他们准备好了。那么十二个宗徒都站起来讲话的是谁？伯多禄，很有秩序。不要说我的口才比伯多禄还清晰更标准，跟那个没关系，是主指定谁就是谁。我们要学习着喜欢赞同主所指定的那一个发言人。他们站起来高声的向众人说，高声就是大声的说，希望他们都知道，犹太人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人的人，请你们留意侧耳听我的话，你们要留意要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不是像你们所设想的喝醉了，因为才是白天第三个时辰。白天第三个时辰就是清晨九点钟，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民族国家是全国在九点钟都喝酒的。有的喜欢喝酒的国家，在德国在傍晚时好多的啤酒屋，大家就在街上在一起成群结队的喝啤酒喝酒。有的人家确实喝酒，可是不是在九点钟合在一起，这是天主拣选最好的时间，没有混淆的时间。酒英文也叫做 spirit， 圣神 Holy Spirit， 同一个字，我们人的灵也是 spirit。 那么人的灵被世界的这个酒就有酒瘾，原来不敢讲话的会大声讲，害怕的就不怕，躲人的站起来站到桌子上跳舞，然后摇摇晃晃。充满圣神也有点像这样，可是不一样，因为世界的醉酒是糊涂的不知道的，充满圣神的是非常清晰的，你的思想非常非常的清晰，你的情感非常非常的知道，而是被一种力量。那世界的酒就让人发酒疯，对不对？圣神让我们有力量， 就像我上午见证的那位修女，她开始很有力量，原来害怕的她不怕了，不是世界的酒，而是圣神。所以这是清晨九点钟，不是你们想的喝醉了。那么不是是什么呢？主要给个答案吧，大家就是不知道，才有一些奇怪的答案跑进来，因为都不认识主，讲了很多的答案都不是主的答案。那么这一群人在一起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教会断乎不是没有主在的地方，没有主在讲话做主为王，没有主的权柄代表主去讲话的。那是什么呢？反而这是借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这一个预言是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天主说，是有一个时间这是会发生的，我要把我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倾注就是大量的浇灌，毛毛细雨就一点点，如果是倾盆大雨就普遍的浇灌。这一个倾注的圣神是倾注在所有有血肉人的身上。你有没有血有没有肉？你就是在对的时间可以承受在末后天主要倾注的天主圣神。你们的儿子和女儿要说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梦境，甚至在那些日子里，连我的仆人和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这一个倾注的圣神是要给所有的人，所有有血肉的人。因为如果没有圣神，我们不会认识耶稣是主，没有圣神大量的倾注，我们没有办法去成行天主的旨意，完成他的召教，是他的见证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有见证的。我们说的话，他们喝醉酒了造就人吗？一点都不造就人。要把一个这么美的事说成只是喝醉酒，这是一个多么多么颠倒真理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呢？所以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而天主圣神装备我们，超满我们，会说预言，会见异象，会看梦境，甚至连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我要在天上显示奇迹，在地上显示征兆，血火和烟气。在上主伟大和显赫的日子来临以前，太阳要变成昏暗，月亮要变成血红，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这是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所以旧约的人就等候这个时刻，在五旬节，这一个将来就变成现在了，我们已经是现在这个时刻。为此你呼求主的名，你会重生得救，这是最重要的得救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要帮助别人呼求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重生得救，他就自然有生命去跟从主。你不要只是告诉他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他没有生命做这做那，他没有生命，他不能。我每天清晨起来很喜欢清晨起来读经，我就说念要念要，那他们没有得到圣神的能力，他们没有办法。我不这样子去要他们，我要他们得到圣神，得到圣神，圣神智慧指定你跟他相遇的时间。有人是清晨四点钟，有人是清晨两点钟，有人是清晨三点钟，有人是其他的时间，都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一直有约，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圣神的能力，主耶稣跟他们讲再怎么讲他们就没有能力。主跟伯多禄面对面的讲，你要讲天主子耶稣基督 面对面的跟伯多禄讲，他明白吗？不明白，因为没有圣神。那个时候的他有心，但是有很多的障碍，直到圣神降临，那时他没有这个能力。可是当圣神临于他们时，他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就要在耶路撒冷充满圣神的地方，撒玛利亚临近的城市，并到地极遥远的地方为主作证。我在美国圣何西充满圣神，我在那里做见证，我到临近的城市做见证，到美国很多地方的城市做见证。我今天来到中国这个地方，跟我住的地方几乎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像地极这么遥远。主一样的，他要把你们打发到美国去为主做见证，可是你要在圣神内生活，做主要你做的事。他愿意打发充满圣神的人传播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他升天前的最后一个他讲的话，就是你们要充满圣神的德能，为他做见证，成为他的见证人。是先充满圣神成为见证人，否则我们很难为他做见证。我们要充满圣神。主的话是这样的美好。伯多禄继续的讲了许多的话，我们翻到下一页第32节。这位耶稣天主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他被举扬到天主的右边，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你们现今所见所闻的，就是他所倾注的圣神。36节。所以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墨西亚了。他们一听见这话，就心中刺痛，遂向伯多禄和其他的宗徒说：诸位仁人弟兄，我们该做什么呢？伯多禄就对他们说，伯多禄没说让我好好进食祈祷10天后再来告诉你，让我去查考经书找到答案再来告诉你。在圣神内都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圣神安排人，圣神也赐下话，他是立刻知道。他怎么知道约珥先知是这个时刻应验的呢？他怎么会知道？因为圣神充满了圣神，圣神会让我们知道，圣神什么都知道，他会让我们在那个时刻知道。这叫做知识的言语，就是天主把他全知全能的知识启示给我们，是圣神九个神恩中的一个。那么还有先知化的恩赐，伯多禄传讲了这些天主给他的话。我们该做什么呢？智慧的言语就是天主把我们该怎么办告诉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智慧，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伯多禄便对他们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这里提到的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信才能受洗，信而受洗的。那么我们必须要悔改，信从福音。如果你真的信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信主耶稣，你是一定会悔改的，表示你过去不太对，如今你要悔改，一定是悔改，信从福音，重生得救，就要做主要你做的事，因耶稣基督的名领洗，并领受圣神的恩惠，也是这两个基础，重生得救，圣神的领洗，圣神的恩惠。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一切远方的人，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召教的， 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充满圣神，他愿意把他的圣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他还讲了许多别的作证的话，并劝他们应救自己脱离这邪恶的时代。我们如何脱离这邪恶的时代？就是重生得救，在圣神的联系跟世界分别出来。我们不但不会跟这个世界一同上亡，反而要把在世界里会上亡的人因着主的福音生了他们，因着圣神充满他们，他们有能力抵挡邪恶，他们有能力知晓这是什么时期，现在是该做什么。不要想你要教他一切，耶稣基督教了宗徒们三年，最后伯多禄还会跟他讲我绝不会否认你，也还学不好，直到圣神降下来。那么圣神会帮助我们，我们是最有福的时代。有人想说，我如果能够生在耶稣的时代那多好，我觉得现在更好。生在耶稣的时代，你可能是喊着定死他的一个人，中间的一位，你不见得知道。那么要认识耶稣，一定要经由圣神，圣神已经倾注了，我们是更有福的时代。所以伯多禄讲了这一些话，他们心中刺痛。四十一节，于是凡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约增添了3000人。那一天有3000人心中刺痛悔改，因耶稣基督的名领洗，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充满圣神，讲新的语言。伯多禄一次讲到3000人重生得救，领洗圣神的领洗。这一个重生得救跟圣神的领洗，一定是重生得救在先，圣神的领洗在后。可是这之间的什么时间可以很快？宗徒大事录19章，就是上午和美姐妹带大家读的，保罗在厄弗所时见到几个门徒，就问他们领受了圣神没有，因为没有听他们讲新语言，那么可能没有领受，问他们，他们说没听过，你们到底重生得救没有？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说不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也不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受洗。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受洗是马窦福音28章所说的，宗徒大事录2章所说是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一样的，三位一体的天主，他们完完全全一样。你因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阿爸父跟圣神不会有反对的意见的。所以3000人领洗，3000人充满圣神。伯多禄大声的高声的说，诸位人人弟兄，你们侧耳听我讲的话，你盼不盼望你传讲主的福音是带着天国的威能来感动？盼不盼？我们也盼望，我们共同有这个盼望，同心合意，就要在这里经验到天都开了，圣神的能力降在我们中。你已经充满圣神的，要再一次的圣神搅动我们，他给我们内在的火热，让我们带着圣神的爱火离开这里，把福音传到圣神带你去的地方。那信主的人有奇迹跟随着他们，我真的看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奇迹。我们不追随奇迹，我们追随行奇迹的主。你跟随主，奇迹就会跟随你。你不要搞清楚说哇你多伟大，奇迹追着你跑，不，他是追着主耶稣跑，你是跟随主耶稣享受到的，那是主行的，那是圣神行的，圣神随着他的心意而行的。但是我们却这样被召叫，3000人领洗，这一个能力，我们看几天前耶稣受难3日后复活，复活的耶稣跟宗徒们在一起40天之久，升天就43天， 他们合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祈祷十天，就是53天后，五旬节圣神降临，伯多禄充满圣神的得人。53天前的同一个人，大世纪的一个使女，就让他否认耶稣，发誓否认，诅咒发誓，这样的否认，这样的软弱，这样的不堪。那么53天后的他，你不能相信这是同样的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53天可以改成这个样的程度吗？其实还不是，53天是五旬节的那一天，他改变了。因为不多几天之前，那十几天之前，他还说此事要复兴以色列国家吗？搞不清楚。而五旬节的时候，众人不清楚，说喝醉酒，他却清清楚楚地告诉这是什么时期。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你们的身上，这件事情应验了，这件事情应验了。天主的话，如果是预言的话，就是有一个时间要应验。如果应验了的话，就是只要相信就进入。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清流了，你只要悔改，立刻就洗净，他不需要再去流宝血。圣神已经降临了，那么你只要相信就承受。那3000人是不是很快的就得到？很快的就得到，因为那个时期敞开了，现在就是圣神倾注的时代，是天国的时代，天国的威能要彰显出来的时代。我们活在这个时刻，我们要知道，你不要再求耶稣为你再死一次，再流宝血一次，因为他是一次死而永远有效。五旬节圣神已经降临了，我们就活在这一个圣神降临的丰沛的时代。约厄尔先知所预言的，约厄尔自己没有经验，那个时代还不能，但是这个时代可以。所以在这个时代，这两件事，重生得救，就呼求主名信主，就发生了。什么时候你满全了，就发生了。什么时候这里说你悔改吧，因耶稣的名受洗，赦免你的罪过，就是赦免了，并领受圣神的恩赐，就得着了。又是在我们的聚会中，是100%的人在圣神的灵洗，就是帝铎修女。2005年我去服务他们的时候，100多位修女，100%的都说了新语言，都讲了方言。但有的地方不是100%，不是主的能力有问题，不是主的应许出了问题，而是人的心没有全部的相信回应。我接下来讯息要表达，到底什么阻挡你没有得着，到底你要不要，你要如何得到。这是最容易得到的恩惠，因为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我们就活在这个世代。所以要传天国的福音，是带着天国的威能。你充满圣神，就领受从高天而来的能力，是有能力的见证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他要赐给我们他得胜的圣神，让我们带着信心喜乐的，我们一起祈祷。我们活在一个最有福的时代，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被举扬到天上，坐在阿爸父的右边，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神。在五旬节时，你就把圣神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能力、无限量的恩宠、无限量的圣神倾倒下来，你使得 在五旬节那一天，120人都充满圣神，说新语言，为你的真道作证，你使得听见的人都心中刺痛，愿意悔改，因你的名受洗，并领受了圣神的恩赐。你就把这一群人聚在一起，让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一起生活，能够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家中，弟兄们同居共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让我们聚在一起，因你的名聚在一起，就在初期教会，他们是天天怀着欢乐的心聚在一起，聆听使徒们的训诲，领受你生命的话语，你就将启示的灵赐给你的仆人们，传讲你的真道，你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之晓。你要使得每一位重生得救、充满圣神的人，都能够听见你的话，都能够遵行你的诫命，按照你的话语而生活。他们团聚、擘饼、祈祷，你就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会中，这是你的心，这是你教会的，你所安排你教会的样式。求你帮助我们回到起初的爱，回到起初得胜的教会，你做主为王的教会，我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教会。你使得众人都敬畏属于你的人，他们害怕，因为你是圣洁的主，他们却知道唯有你，来到你爱的怀抱中，信你重生得救。你要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你的会中，你愿意众人都得救，你愿意得救的人都有能力活得胜的生命。你已经把你的圣神倾注在一切有血用的身上，我们就是为此而蒙召的，你准备我们来承受你的圣神，你准备我们来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因为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神，你要赐给我们圣神的恩赐，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让我们由你赐给我们这知识的言语，能够分享到你的全知全能。你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让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时刻该如何做。你赐给我们分辨神类的恩赐，让我们能辨别什么是来自你的，都是好的我们都要，什么是来自假的，敌基督的、假先知的、假教师的、堕落的、败坏的、黑暗的，我们知道，我们都弃绝，奉你的名捆绑，命令离开。你的圣神必要彰显你的全能，把这黑暗的权势从你的教会中驱赶出去。你的圣神要洁净你的家，洁净你的教会，洁净我们的生命。你要赐给我们你的话，让我们传讲你的话，先知的话， 就是先于众人得到你的启示，传讲你的话。你要让我们众人都有语言之恩，解释方言的恩赐，你还要赐给我们行奇迹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你必要以奇迹相随，证实这是出自你的派遣。你还要赐给我们治愈的恩赐，让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得治愈，得释放，都是健康的，都是活泼的。你还要赐给我们信心的恩赐。主耶稣，你把你的信心借着你群众的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相信你，不再怀疑。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求你将你无限量的圣神，无限量的丰盛，把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你要复兴你的子女，把你的子女聚在一起，复兴你的教会，你的教会会复兴，国家就会复兴，好使列国万邦都要归向你。主耶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用我们来成行这伟大的大使命，成为你的见证人。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圣神，求你用圣神充满我们，我们才能成为你的见证人。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